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社会人科技评论》，我是主持人汉阳。本期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曹丰泽曹老师。那曹老师，你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谢谢汉阳。大家好，我是曹丰泽，我的真名就叫曹丰泽。我现在在清华大学读博，读的是知乎著名 SMA 专业，土木工程。
那你还修了另外一个学位，对吧？本科的时候。
是的，经济学。
所以你相当于是有本科，你是有双学位的。
是的，
经济学和土木工程，然后
是
你
的，
现在在清华再继续读这个博士，但是你读的是土木工程的博士。
对，
之前我们节目请过另外两个嘉宾，就是博学和宣对学的创始人，这个立党曾博与蒋老师。然后就有很多人问我，那知乎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不能说学派吧，就比较流行的东西就是曹学。那曹学的创始人也好，或者说发扬光大的人也好，就是曹丰泽。然后我就问我什么时候能来请曹老师来讲一讲，所以今天我们终于有幸请这个曹老师来一起分享分享他对一些东西的看法和观点。那我第一个问题可能其实比较简单直接，就是知乎上很多人不喜欢你，你应该是我聊这么多节目里面，包括我另外一档节目里面受到争议最大的人，可能没有之一。就即使是博学的争议，我觉得都没有你大，因为你涉及到了很多现实问题。博学好多东西是网上之争，但你涉及到了很多现实层面的大家对一些东西不同的看法，就甚至我觉得有很多人可能想肉体上消灭掉你。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就是说，很多人不喜欢你。
首先，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都不是第一天上网，
对。
对吧？互联网这个地方，你不可能要求它是一个很友善的地方。但好在什么呢？就是你在互联网上遭遇到的这些不友善也好，或者说蓄意的攻击也好，它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然，现实生活是最重要的事情。
不过，我觉得在你身上比较有意思一点，就是说。有很多人不喜欢你，但是他们不喜欢的理由其实不一样的。比如你如果上知乎搜"曹丰泽"这三个字，有人会说你是资本家代言人，有人会说你是五毛小粉红，还有人说你是中立七强派。就这三个观点，一般是不会被评价到一个人身上的。那你怎么定义你自己呢？
首先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没有任何争议，而且是一个比较亲体制的民族主义者，这可能显然这个标签就很招黑，
对。
或者说在这个中文互联网上很招黑，但是这我完全也可以理解，因为像我刚才说的，互联网不可能是一个很友善的地方。我如果说100句话，那总不可能100句话全都是对的。
对，
如果里面有一句话是错的，或者说有一句话别人不认同，那他抓着这一句话就要喷死我。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刚才汉阳说我，可能是知乎上最招黑的人，我想可能这跟我粉丝数量比较多有关。
对。
这个在互联网上，肯定他的这个粉就是你的这个受到关注的程度和你被喷的程度肯定是一个成正比的关系。
对的，
有就是即使是那些比如说做科普的，看起来完全人畜无害的人，
对，
他们每天还要经历大量的网络暴力，那更何况我本来就是一个输出价值观的人，我不输出任何干货，我也不会给大家普及土木工程的知识，
对，对，对。
我受到的非议肯定要更多一些，但我想是这样，首先我没有这个消除负面评价的动机，因为我自己，首先我不通过这个东西牟利。所以说，既然不牟利的话，我没有义务去这个维护我在大家心中的形象。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因为这个所谓的曹学啊，它是一个有现实意义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没有现实意义的东西。所以我希望能够认可我的这套价值观的人尽可能的多。所以说相当于是我是希望得到的正面评价尽可能多，而不是希望得到的负面评价尽可能少的。
对，但是因为你是输出价值观的，所以说你的客观上来讲，你的负面评价就少不了。
对，它不可能少。
对。
对，一方面它不可能少，另一方面我又不是很在乎它，想让它变少。
对，
对，所以可能这两个原因综合起来，让我的这个负面评价比较多。但我想这，不成什么问题。
对，不是事儿。
对。
但即使是你不太在乎负面的这个评价，在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看来，我觉得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网上大家，当然你可以不在乎他，但是网上对你的很多评价是非常非常三极化的，都不是两极化。你说资本家代言人、五毛小粉红和中间七强派。这三个东西正常人不会评价到一个人身上的，那我觉得这个和你本身学校的价值观是有关系的，那就是我们所谓的曹学。那你能大概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你觉得什么是曹学吗？
是这样，首先我肯定不是一个七强派，因为七强派是我首先反对的东西。 我是一个认为，如果你认定了一件事情，你就要去一直为了它，就是就你至少要忠诚于自己的
想法，一刚到底，
对，一刚到底的那种人，所以说，至于说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分歧呢，恐怕主要来源于我自己，一个看起来比较奇怪的设定，就是首先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嗯，
第二我又确实认为我们的民族并不是很优秀，
嗯，
所以说呢，我既会伤害到那些，根本不认为自己是这个民族的人，
对，
第二呢，我又会伤害到那些盲目的认为自己的民族确实很强的人，
嗯，
可能这就是造成这种奇怪评价的根源吧。至于曹学是什么，不知道大家听不听说过有句话叫做不言自明的自由，
嗯，
这种不言自明的自由是不能被解释的。如果这种谁要是想试图让人解释这种不言自明的自由，他事实上就是在反对这种自由，
嗯，
那么曹学对我来说也是这样一种存在。曹学本身是不能被解释的，如果有人试图强迫我去解释他，那么就至少意味着他不认可他，
嗯，
那么如果要是说让我去尽可能描述他呢，那么曹学的本质就是反对恶性竞争，反对没有任何增量的再分配。
嗯，我能不能简单这么理解，就是之前你有个评价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就是特别符合就是我对曹学的观感，比如说河北，就你假设特别特别努力，你高考考了749分，但是由于我们很多听众没有高考过，中国高考满分是750分，但你也改变不了清华北大一年就在你们这儿招几十个学生的事实，你还是上不去。但你这种竞争呢，其实相当于每个人都牺牲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娱乐生活、休闲时间，甚至自己的身体健康。但你其实你得到什么了呢？你并没有得到什么。但是呢，同样的这群同龄人，如果在另外一个地方，有可能他生活很快乐，但他也能得到很好的教育。那你反对的就是这种恶性的竞争，我这么理解对吗？
是的，你这么理解是没有错误的。首先我并不反对竞争。而且我也并不是说一定要帕累托改进，就是说你也获益我也获益才好，但至少如果我们两个人竞争，那我获得利至少要比你受的害大才好，
嗯，
对吧？如果我们两个人在这里无休止的竞争，但是蛋糕就那么大，我不会是我多切一块你少切一块，或者你多切一块我少切一块的问题，那其实我们这个竞争的越多，我们的损失就越大，那这样的竞争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甚至是有害的。
你用一个词来形容过这个事情，就是内卷。这个词是你说的吗？还是？
内卷这个词当然不是我发明的。
嗯，
我不配发明这么高级的词。这个内卷的词呢，最开始是用于形容中国农业的，甚至可以推广到一个封闭空间内的生物体系。
嗯，
就比如说这个地方的环境容纳量就是100个人。
嗯，
就是比如这块地，它能产生的这个种出来的庄稼就够100个人吃。
嗯。
那么如果我这地方有了120个人，那这120个人不管怎么分配总要死20个人。
嗯，
那这个就是内卷它本来的含义。
嗯，
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呢，这个环境的容纳量是提高的。
嗯，
随着这个环境的容纳量提高甚至到了工业化中期之后，环境容纳量的提高速度它甚至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
嗯，
那么这个原教旨主义的这个内卷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
嗯，
甚至可以说至少在中国这个我们中国治下饿不死人，如果你要是真的没饭吃了呢，居委会或者村委会会给你发米面油的。
嗯，
但是这并不代表内卷这个社会现象就不存在了。
嗯，
甚至很多时候内卷还会发生在一些可以说没有生存之余的人身上。
嗯，
这些人他们并没有什么现实的生存威胁，他们甚至也没有什么这个社会意义上的生存威胁，他们可能在你看来他们过着很令人羡慕的生活比如一群中产阶级他们收入也很高生活质量他们用他们的这个收入完全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生活质量，但他们偏不。他们获得快乐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我比你强，或者说你不如我。
嗯，
对吧？就是说那你如果要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那你总不可能超越71人。
对。
对吧？你总归有人他的生活质量要比你高的。
嗯。
所以说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我一定要超越我的邻居。那你超越了你的邻居之后，你总要获得新的邻居。 那这个内卷它就是没有根源的，
嗯，
对吧？它虽然说物质的量在不断的增加啊，分配到每个人头上的这个量也在不断的增加，但它仍然是内卷。
所以就相当于是物质增加或者说蛋糕做大的速度低于竞争加剧的速度，那这个就是一个内卷的现象。
是的。
那其实你说这个现象，我觉得目前至少来讲还是挺普遍的。就我是16年还是15年关注的你在知乎上，你是15年开始玩知乎的，我没记错的话。
对。
然后当时我对你虽然印象不深，后来为什么印象越来越深了呢？就是因为可能很多听众都知道我的主业是做无人机啊，或者说甚至飞行汽车这一块，但是为了养活自己的公司嘛，我们也接一些外包的项目，做这个计算机视觉什么的。然后最开始就15年的时候我做的时候，基本上大家都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后来16年就开始有越多人来做人做嘛。然后当时我记得特清楚，就是16年你招人的时候，你是有价无市，就你能比如我能开出5万一个月的月薪，但你招不上来人的。然后到了17年的时候呢，就是你发现你可以定点挖一个人，就是这个人我知道他是干这个事儿的，我可以把他挖过来。到了18年上半年的时候，就是你开始有候选人了，就是说这个职位你要招一个机器学习工程师，你是有人可以去选的了。
嗯，
然后这是到了18年下半年，去年10月份我有一次招人在深圳，我收到100多份简历，那这些人挣的其实都比之前少，之前是我可能5万一个月薪，现在我可能2万一个月薪能招来一个还可以的人吧。
是。
那这种情况下你发现就是学这个东西人变多了，但这些学这些东西人并没有因此受到什么好处。就他花这个时间可能学别的东西也能挣一样多的钱，但他自己面临一个更大的一个竞争，这个竞争正好随着就是说人工智能泡沫逐渐破了之后会发现更明显，就是说这个以前是僧少粥多，后来是僧多粥也多，现在可能是僧更多了，而且还没有停下来的迹象，现在好多本科都开始开人工智能专业了，今年应该是第一批开人工智能专业的本科毕业，然后但粥又变少了。那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就是说那这事儿有问题，但我最开始就我没列出这个问题在哪儿。那后来看了你说那个，我就理解一个事儿，行，就是说它可能，但我们说的都不一定对，但至少在我看来，这个事情可能其实就是内卷的一个变种，就是你们资源有限，但是我们在争这个有限的资源，我们做不大这个蛋糕，但是呢，你还要争这个资源，最后可能是谁都过不好。
是的，那么确实，像汉阳你刚才说的，我们谈到内卷的时候，固然它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变量是人的欲望。因为你如果要是你的欲望就是打败你的邻居，那其实你这个欲望永远满足不了。
对。
但是另一个永远没有办法回避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就业人口。汉阳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状态，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都知道，计算机是一个网红专业，但是同时它迟早有一天要变成一个僧多粥少的一个行业。
嗯。
但这并不代表计算机这个行业是会过时的，恰恰相反，我坚信计算机这个行业就是整个泛 CS 行业，不光是互联网也好，还是这个其他的这个跟计算机相关的行业也好，它未来几年都会以一个很高的增长率在保持增长。但同时由于中国的就业人口或者说待就业人口实在是太过可怕，所以说不管你的增速有多快，我都可以保证劳动力的增速一定比你产业扩张的速度要快。
嗯，
那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就像汉阳刚才说的，如果即使你花2万块钱去招人，那也仍然比相当一部分专业的这个同等级的人才的收入高很多。
嗯，
对吧？那么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工资还可以进一步降，你还可以降到10000。如果其他专业的平均工资是8000，你只要降低到8001，你就可以保证你找到足够的你合适的人才。那么在长期中这就是一个必然，如果只要你的待就业人口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无限大的，就是或者说高阶无穷大的一个东西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必然。
但是你这个理论就是我看到很多人也，因为我作为节目我们还要至少表面上保持中立客观，实际上我自己是有倾向的。但要保持表面中立客观的话，我们也要其实有些反驳的想法。就是你这个理论我个人是同意的。但是有很多人在评价你的这个理论的时候，他们会说一个事情，就是说你的阅历太少了。因为你是清华大学的博士，但我觉得这个评论可能是比较，就是在我国一大特征就是说你年纪大大家会愿意听你的，德高望重嘛。有时候呢即使你是对的，但如果你年纪不够大，大家也会觉得说你说的不对，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为什么我这么信这事呢？因为我就是受害者，我这个年纪跟我谈生意
的
人都40岁，他都会做出这个想法了。
是 是的。
但我觉得这问题也是，你如果在我们在中文世界，在中国做这个事儿，我们都是中国人，我挺自豪是中国人的，我们就要面临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觉得你的阅历是能评判这些事儿的呢？有没有可能你过了10年之后就不这么想了？
首先，是这样，就是关于我解决问题的方法，我欢迎大家反驳，甚至说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反驳我，甚至说让我去认同你的观点。但是有一点就是，你必须要承认我提出的问题是对的。这个我如果说我10年之后想到了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啊，这是完全有可能的，甚至我自己也很希望这样。我希望10年之后的我推翻现在的我。但是对于我提出的问题，首先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太可能被推翻，所以我才会去。如果10年之后这个问题自动不成立了的话，
那
那
是
可以
好
说那
事儿，
是好事儿，
对，那是好事
对，
儿。
那是好事儿。但是现在看的话，显然不太现实。另外呢，我从来就不认为曹学是一个大一统理论，我也不认为世界上存在一个大一统理论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我曾经多次在网上提到过这个问题，就是。大一统理论是不存在的，包括曹学自己的适用范围非常的窄，也不是对于任何人都适用，它只能解决一部分人的一部分问题。那么我想我自己的阅历也好，或者说我自己观察到的东西也好，至少是能够解决一部分人的一部分问题的。
你这个我觉得特别像之前我看那个《当今为什么要读马克思》里面有句话，他说："你可以否认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但你不能否认他的问题。"
是的，而且马克思提出这个问题已经是将近200年以前了。但是，即使到了将近200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当时的一些他客观描述的一些东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还更加严重了。
对，哎，那说到这方面，因为很多人对你，第一个是他会说你资历少嘛，就是他评价你其实贴标签嘛。另外一个就是贴标签，就是之前博学有一个标签，就是去北极开 Uber，然后在浅色床单上哭泣。那对曹学呢，大多数人的评价其实就是一句话，就是去非洲武德充沛。但博学这个，我们之前也和立党曾博聊过嘛，就是去北极是个表意的，就是它不是一个实际的事情，因为你不可能去北极嘛。那去非洲，你本人也是去过非洲的，对，那你怎么评价你自己这个，或者说你怎么评价别人给你贴的这个标签呢？去非洲武德充沛。
好的，汉阳，我想先评价一下这个去北极开 Uber 的事情。
可以。
从这个在地理意义上的北极开这个物理意义上的 Uber，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或者说，这是我非常热爱的一件事情。因为首先我自己作为一个东北人，我是非常喜欢这种高纬度地区的。在北极开车这件事儿我也干过，或者说我在北极开车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是每次都让我获得了极大的快感。
哦，你是真去北极开过车？
是的，是
北
的，
极圈还是北极？
就是北极圈以里，不是
啊，
北
对，
极点，北极点
哦，
那个地方你上不去，
对，
对吧？
对，上去。
对，但是总的来说，就是从这个旅游推荐的角度来讲啊，我非常鼓励大家去这个北极圈里面体验一下驾驶的乐趣啊，非常快乐。这和在北京四环上面开车完全是两个概念。
对，像之前我住在一个地方叫 Yonge Street，在加拿大，那是全国最长的一条街，就是从加拿大边境一直能开到北极圈里头去。
在这个地方开车，可想而知，一定是很快乐。
对。
至于说这个非洲的事情，那当然，非洲也是一个隐身的意象。当然，非洲的地理意象也很重要。我确实鼓励很多处境与我差不多，与我类似的朋友们、同龄人，去考虑一下去地理上非洲的这个选项。但是显然，这个选项不适合所有人。
哎，你的同样处境是指？
就比如说和我都在传统行业，这个又像我一样不喜欢这个，就我知道就这样的生活啊，然后又想改变一些这个自己的生活的，或者是有一些高于改变自己生活的理想的，因为确实去地理意义上的非洲工作，一方面收入确实比较高。可能就是可以和这个现在在互联网行业工作相媲美的一个工资。另一方面是他真的不花钱，因为你如果我说一下我认识的一个老哥吧，
嗯，
他就是一个普通一本大学毕
嗯，
业的硕士。他如果在北京工作呢，就是去这个北京的互联网公司，可能一年能挣20多万。
嗯。
啊，他在非洲呢，一年也是20多万，工资上没什么差别。但是他在非洲，首先他没有房租和吃饭的费用，这个钱他一分都不用花。
对，
啊，然后他的日常生活呢，也有当地的这个员工，这个服务人员照顾，比如说这个洗衣服啊，做就是这种收拾家务啊这些，他也不用他自己去操作。也就是说，他挣的这个钱，比如说他一年挣这22万，他真的能攒下21万9千。
嗯。
对，所以说，如果要是说你是一个家境不太好，就是家境比较贫寒，然后又是一个，又很讨厌北京的这种，或者说国内大城市这种拥挤的生活的话，这个去地理意义上的非洲工作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选项。但是显然这并不适合所有人，很多人首先专业就不合适，
嗯，
他去了的话也不会有实现自己价值的空间。另外呢，很多人他可能由于这个家庭的因素啊，或者是说这种，反正方方面面的原因嘛，或者就是单纯的不想去，这也很正常。就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很喜欢高纬的人，那非洲这个整个非洲都在低纬地区，那显然我对它这个气候并不是很满意。
对。
对，那么可能有的人会很在乎这个，他觉得非洲太热呀，或者是当然，实话实说啊，非洲没有北京热，就是非洲的绝大多数地方都没有北京热。
这好多人可能
这是
不
一
知
个
道这
事
事
实，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如果说你不想去地理意义上的非洲，或者说你去了地理意义上的非洲，也实现不了你的价值的话，这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这个隐身意义的非洲其实就是一个，竞争就是恶性竞争不强烈的地方，
嗯。
或者说比如说一个。比如说那种小众专业，
嗯
我们知道小众专业它的这个容纳量很小，
嗯
但是它的人也很少，所以说很多时候小众本身就是一个保护伞。那么你去了这个小众专业之后，你既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又可以避免这种零和的恶性竞争。
嗯嗯嗯。
那么很多时候它比你这种看起来容纳量很高的专业，但其实竞争更加激烈，就是说这个内部斗争更加激烈。其实比这种专业可能还要。对你个人的发展更好一些。
我想到了有个专业是那个古埃及文字学，就古埃及
啊，
文字是个很神奇的文字嘛，它
是
靠
的，
刻到泥板里的深度，还有不同的意思，你这刻的厚点、少点都有不同的意思。
是的，是的。
然后有句，当时东北师大有这个专业嘛，然后说长江以北能看懂这个字的人只有俩，就是东北师大一教授和他学生。对，那这种专业你说小众，但其实那你在中国如果想做这个研究，其实这个研究也很有用嘛。那你其实没什么竞争的，虽然看似小众。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很多专业，它虽然看起来很小众啊，你以为不会有什么需要，比如说一个很小的语种，但是因为学的人更少，所以你去了之后，你只要老老实实正常耕耘，你总会肯定会有收获的。这个就
对，
像是你去了一个美洲，就是这个美洲西部的大草原上，你这个地全都是你的，你自己种，你只要你肯努力去种地，你肯定会有一个好的收成，而不是说像比如说。中国中部平原的农民，他地很好。我们知道，比如说河南省，它的这个土地非常肥沃，但是因为人口实在是太多了，
嗯，嗯。
这个人每个人分到的地非常的少。你不仅当不了 farmer，你连一个 peasant 都当不了，你就是一个 refugee，
嗯，
对吧？那你这样的话，你这个地的肥沃显然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对，不过就是不管是地理意义上的非洲，还是这个所谓的概念上的非洲，其实你是本人也是有相关经历的嘛。比如我看之前你有个回答，说的是你高考的时候你刷题，就你是本科就上的清华嘛，
是的，
然后当时有人说你不努力也能上清华，因为你智商很高啊，不啦不啦不啦，然后你就说你当年是怎么刷题的，然后高考也刚过去嘛。那你是怎么看你当年这种努力呢？就是天天熬夜刷题这些事儿。
我刷题是刷题了，但是熬夜肯定是没熬夜。
你没有熬夜是吗？
熬夜的话，我肯定也考不上清华。怎么说呢？我首先不反对高考制度，甚至我还很支持它，因为。我们根本找不出一个高考以外另一个公平的制度来代替高考。我反对的是那种无休止的恶性竞争，我不反对竞争。所谓的这个努力呢，它确实相对于我自己来说是很努力的。我可能一天下来，我会这个花可能6、7个小时的时间去刷那么几套题出来。 但是大更多的时间是去思考这个题到底应该怎么做，就或者说我这个题错了一次之后，我下次再遇到跟它相近的题，我就不能再错了。那么很多同学他就没有这个想法，他就是刷题，所以他可能花了我两三倍的时间，这个也花了我就是或者说就是也睡眠时间更少，但是他没有我累，就或者说他没有我真正意义上付出的多。我们知道这个战略错误，战术越做得越好越反动，
对
吧？这个就比如说像日本侵华，这就是一个战略错误，然后战术上做得越好越反动的事情。
对，
那么很多人高考其实也是犯这样的一个错误，他从来不去思考，不会去真正的花精力去思考，只是单纯的在上面堆这个学习时间，那么这显然就是一个复合的博弈，所有的人都这样做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复合的博弈。
不过你这个言论肯定有很多人是不同意的嘛，就是网上反对高考制度人非常多，就他们肯定不同意你说高考是最公平的制度。不过之前我也看你在知乎提到过，就是说就我们所谓的应试教育在治疗傻逼这个方面有奇效，但是激发天才这个事上呢它是有先天缺陷的。
是的。
那你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不是也和我国现在的国情有关呢？
至少在2019年之前的中国，确实，2019年之前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合格的工程师和技术官僚，其次才需要那种改变世界的天才，甚至说，如果你即使你是一个改变世界的天才，这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当然我说的这个跟政治没有关系，就是客观来说，只说经济的问题。国家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它没有那么多的空间去给你一个天才去挥洒，你去开创什么新的领域什么这样的，没有，因为2019年之前的中国是很需要合格的工程师或者说优秀的工程师去填充所需要的这些岗位的，去支撑起一个这个比如说支撑起一个这个完整的工业国的正常运转，那么在这方面的规模效应其实不是很明显。就比如说一个医生，他也就是治1000个人，他就是能管一个1000人的小镇，那么一个30万人的城市，他就是需要300个医生，不管你怎么去成为一个什么样厉害的名医，你也不会说我100个医生我就能管得了这一个30万人的城市，那这就是说这种工程师也好，或者说这种技术人才也好，它的规模效应其实没有那么大。但是天才不一样，天才可能这他一个人他就管几十个亿人的这个，比如说牛顿，他发现的这个规律，所几亿人当时的几亿人现在的几十亿人都一样用，那么但是2019年之后的中国恐怕就需要越来越多的这种开创性的人物。当然汉阳你自己就是一个走了这条路的人。
我离天才远了去了。但是因为说到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创业的人就总需要关注这一点。
是的，
就是中国的城市化率不高。
嗯，
就如果中国还要达到发达国家城市化率，比如达到美国的城市化率，那至少我们按照现在的经济增长还能再造出2个欧盟的体量来。
是的。
那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就对我们来讲，就是你所谓的去非洲，在我这儿就是说你把这个市场新的拓展出来。
是的。
就不是之前那个存量市场没什么意义了。
是的。
你得造出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出来，从这儿再把这蛋糕做大。
是的。
对。那你怎么看待现在很多，就是说有很多人在网上或者是在现实中他也有，他会觉得说做基建啊，做这些改革没什么用。那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呢？就是如果用你的观点来看的话。
这个事儿我们要从头说起。汉阳，你我都是一个比如说就是你我都是那种在童年阶段学习很好的男孩子。像我们这种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一些迷信技术进步的时期。但是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已经过了那个应该迷信技术进步的年纪了。随着我自己的成长，主要是我上了清华之后。但可能是相当于是因为我自己上了清华，我接触到了这个环境之后，所以我有资格这样讲，就是说技术不是万能的。 我之所以说技术不是万能的，当然不是说它不重要，技术当然非常重要，技术是社会进步的最本质驱动力，这没什么好说，这是一个公理。但是有两点，首先，技术的进步并不一定可以带来社会的进步，单凭技术进步是没有办法驱动社会进步的。还有另外一点就是，社会的进步并不一定依赖着技术的进步，也有可能依赖着技术的推广。那么第一点很好理解，这个晚清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对吧？只有技术进步的洋务运动，事实上没有任何用处。
对，就是关注于器物，没有关注于
对，
文
没有
化
关
人
注于内核的东西。不光是说制度吧，包括这种文化也好，包括是这种人的思想意识也好，它都很重要。另外第二点呢，就主要是我读了博之后感受到的东西，就很多东西，尤其是说这种像我接触的土木工程，它在技术层面上来讲已经完全堪用，就是我说的堪用，就是说完全就是说我们现在技术进步了更好，如果它不。如果他从现在开始就完全不进步了，他也不会就是说怎么样，就是我们现在的技术仍然是有用的。但是即使这样，我们难道说土木工程就没有发展了吗？当然，很多人确实是这样认为的，认为这个你这个技术进步放缓了之后，你就没有什么发展了。但事实上，我告诉大家，完全不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在非洲，我们投资一个水电站。那这个水电站用的技术可能是七八十年代的技术，可能里面偶尔用了一些，比如说这个无人机的观测，这个测量这个GPS 系统，这可能是比较新的技术，但是它主体的技术可能就是六七十年代的技术。但是这个水电站对于非洲人的生活的改善是翻天覆地的。那有人要说了，我是中国人，我不是非洲人，那么。显然，你在改变他生活的同时，这里面有巨大的利润可以获取，对吧？那也就是说，我现在作为一个完全没有对技术的进步做任何贡献的人，我把这个已经现成的技术推广到了非洲，拿完全现成的技术，没有任何科学家，只有工程师，我去这个地方把这个水电站建了起来，然后呢，非洲人改善了生活，我们呢获得了利润。社会显然是进步了，这是一个帕累托改进，但是这个过程中没有涉及到技术的进步。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为什么社会就是那个技术没有进步，但是社会却进步了呢？其实就是因为技术的推广受到了限制。有的时候，这个技术推广受到的限制是客观，就是这个客观环境限制的。比如说，你这个东西，你从发展出来到成熟。到让所有人都用上，这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对吧？但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些人为的，就比如说非洲它的供电一直约等于没有，它的供水那更是没有，它的人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很多时候这并不是一个自然产生的现象，而是一些比如说像英法这样的殖民者，他们人为的去压制非洲，他们人为的去把。他们在他们的殖民过程中，人为的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这个原材料的供给地，那人为的限制了这些地方的发展。那么在这个他们脱离了这个殖民之后呢，这个英美的殖民者呢，他利用着之前的这个之前的那些能力继续去压制。那么中国人想干这个事儿呢，想跟非洲这些国家说，就是啊，那我也获益，你也获益，那。这些原来的殖民者，他们肯定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帕累托改进的产生。
他们说我们是新殖民主义。
对，他们说我们是新殖民主义，但是新殖民主义，就我根本不认为这是一个词，这就是一个伪词。
对，因为我觉得，
殖民就是殖民。
对，我们是和你，就是我个人的理解中，当然有可能我有我的偏见，因为我是中国人。我自己的偏见中，我认为我们是想和非洲一起挣钱，但他那个可是要命的呀。
是啊，这个即使新殖民主义这个词真的存在。啊，它也要比旧殖民主义好上10,000倍，啊，当然我们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我真正要讨论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中国人在英国的前殖民地，去跟英国前殖民地的那些国家做生意，事实上这个事情对英国的公司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前宗主国，就是这个前宗主国，它在这个前被殖民国家它是有一定的利益的。我中国人跟他做生意， 这个前宗主国肯定要从，不管是说这个直接经商也好，或者说间接的利益也好，他总要会获得一些利益的。
嗯，
但是他获得的利益是相对来说要少一些，间接一点的利益。
嗯，
但他们甚至就是说我宁可不要这个利益，我也不想让你中国人在这好。
嗯，
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但是这又回到了最开始那个话题，内卷，对吧？
对，
就是我宁可我过得不好，我要让你过得比我更差。
对，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对于非洲包括这个东西的看法，就是说实际上技术和人的生活，
嗯，
就它肯定是正相关的，就是你什么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嘛，这个局限就是技术。
是的。
但是呢，不管是推广技术还是普及新技术，
嗯，
这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是的。
目的是把蛋糕做大。
对，
因为你像你之前说的，你100个人蒸100个人的蛋糕可以，120个人你必须要蒸140个人的蛋糕，你不能120个人蒸100个人蛋糕。
是。
那关键点其实在于说，你是把自己的蛋糕做大，还是到外面找新蛋糕？
是的。
那按照今天科技的发展速度，有可能在自己这个地方，比如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要在中国把蛋糕做大的难度可能比较大了。
嗯。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想的是说，去一个另外的地方找一片新蛋糕，帮助那边的人把蛋糕做大，我们再分一块过来。
是的。
那回到我们自己生活中，那其实我觉得这意义内容就是说，你是要争那个大家都争那块蛋糕，还是去争一个没人抢那个蛋糕，即使它现在小但你可以把它做大。
是。
那就这个其实是你想传达给大部分你的目标受众，或者说你希望传达给所有人的一个观念。
是的。
那回到这一点上，就是说这也是很多人对你的一个批评嘛，就比如你刚才提到了说这个蛋糕这个事儿，
嗯，
然后但你也提到说其实这只是你对部分人的适用的一个手段。那有的人就说，你说你总是把一个事情扩大到整个中国或者说全东亚去说这个事儿，那我觉得这个评价是有一定客观条件在的，因为的确是你会说东亚地域模式或者什么什么这个东西。
是的。
那你怎么看待这种对你的批评呢？
应该这么说吧，我之所以把东亚放在一起说，是因为在我自己的研究领域当中，或者说在我自己的价值观体系当中，东亚确实有相当大的共同点，
嗯，
而这些共同点往往是其他地域的人所没有的。东亚或者说东亚黄种人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他们不是这个现代社会或者说工业文明的开创者，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嗯，
工业文明的开创者确实是西欧白人。
嗯，
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又不是一个可以说。就是我干脆就不要现代化，
嗯
啊，我就躺在树下晒掉，
嗯，
啊，然后活着就活，死了就死，活着我就交配啊，我就不断的这个生小孩儿，然后死了呢我也不 care， 我就再生，
嗯，
我们又不是这样的人，我们又一定要去这个跟着这个就是跟上这个工业化的脚步，甚至说我们要在下一步引领下一步的工业化，
嗯。
那么事实上很多情况下就注定了你的生活环境不可能太好。
嗯，
就像我们说的，你挣1万花1万，你的生活质量也很高。你挣10万花10万，你的生活质量也很高。
嗯，
但是如果你挣10万花1万，相当于是你要付出那个挣10万的人的那个辛勤，然后同时你只享受到那个挣1万的那个人的那个快乐。剩下的这9万全都被你用来下一步的投资，那你的生活质量显然是这上述三种人里最低的。所以说东亚黄种人经常面临一种困境，就是说我们日子过得不如白人，我认了，
嗯，
对吧？但我们为什么过得还不如黑人，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对，不过你说了很多，就是比如说物质上的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你的个人对于精神追求是比物质追求其实要大的。
嗯，是的。
比如说我最近比较火的一个事情嘛，就是有一个人他学习非常好，
嗯，
他考上了，他分能上清华，但他去哈工大学航天了。
是的。
我你的那个回答我是点了赞同的，然后你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同意他的态度。
是的。
那你是怎么觉得你的精神追求呢？
是这样的，我是一个有物质追求的人，
嗯，
而且我的物质追求显然并不低，大家都知道我对大耗子的执念。
对。
但
是你可以说一下，因为有些听众可能不知道。
啊，这个问题，这个显然在东亚，我又说东亚，但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就是这个显然在东亚，大多数的人要么住在这个公寓里，
嗯，
要么是住在楼间距非常近的自建房里， 这种自建房显然跟大 house 没有一点关系。
嗯，
那在我看来，它这种丑陋的自建房，就比如日本和韩国这种
一户建，
一户建，它可能甚至都不如一个物业稍微好一点的赫鲁晓夫楼。
嗯，
它的居住体验。但我说的这种大 house 呢，就是可能是一种类似于这个美式的，或者说新大陆式的。
嗯，
新大陆式的这个独立建筑。当然这个大 house 本身是一个意象，有的人不喜欢大 house， 这没有任何问题，就是那有的人他就是喜欢住那种市中心的大平层，那你有钱的话你当然可以自由选择。
嗯，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对物质追求，我的物质追求当然是有，而且还不低，但是有一点就是我的物质追求是有限的。
嗯，
我说我自己想要大 house， 那我真的就只想要大 house， 我并不会说我有了大 house 之后我还要想要两栋，想要三栋，想要一百栋。
嗯，
或者说我看到我的邻居比我的 house 多，比我的 house 大，我就特别愤怒，我就宁可我自己住赫鲁晓夫楼也要让他睡下水道，我不会是这样的人。
嗯，
至于精神追求，那显然就是我在满足了我的物质追求之后，我虽然很高但是有限的物质追求之后，我肯定要有多余的精力，我自然会去追求这个精神层面的东西。那么精神层面的东西每个人的追求都不一样。那显然这又是一个批评，很多人批评我的点，就是说他不赞成我的精神追求，那这太正常了，对吧？这个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不一样，这才是最好的世界嘛。如果每个人的精神追求都一样的话，那就不存在交易了。
对，但实际上你的精神追求和你的物质追求，我先拿精神追求举例子，因为实际上网上不管是同意你的人还是被你吸引的人，大部分是你的精神追求他同意或者不同意，或者他吸引或者不吸引。
是的，
你的物质追求其实我觉得影响不到大多数，
是的，
因为大多数人也是想住大 house，住好的楼的嘛。
是的，
就你是一个很有，当然这个话可能对于很多人是贬义词，但在我这儿它是褒义词，就是很有星辰大海梦想的人。
嗯，
包括我看你评价这个人，就是你们老校长说的嘛，对吧？就是上大舞台做大事业，就你是很同意这句话的。
对，
那你觉得今天的中国，就我们作为年轻人？是应该追求更宏大的宏大叙事，比如说星辰大海这种宏大叙事，上大舞台做大事业，还是应该去追求，比如说，我觉得这没有高低之分啊，就这个时候我是没有中贬义和褒义的，就是中性的词，就是说追求一个自得其乐，然后自己生活很悠闲的一个状态。你觉得你更倾向于哪种呢？
是这样，汉阳，你刚才说的这两种我都支持，
嗯，
而且我认为他们两个根本就不矛盾，我自己。比如说我自己有我很高的精神追求，我想在某一个事业当中一直干下去。
嗯
啊，比如说吧，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开拓非洲。
嗯
啊，我可能希望非洲的那个中国移民越来越多。
嗯，
但同时这也跟我自己的这个自得其乐的理想完全不矛盾啊。
嗯，
我在我追求这个我的这个大理想的同时，我自己也有自己的小理想。
嗯，
比如说我想住大 house， 这物质的就不说了嘛。比如说我想这个。去高纬度地区的地方游历啊，
嗯
啊，我想在这个高纬度地区，我想深入的了解高纬度地区的文化，那这显然他们两个之间是不矛盾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有一种情况是我绝对不能容忍的，或者说我的价值观与它完全排斥的，
嗯，
就是没有休止的物质追求。
嗯，消费主义。
对，就是消费主义本身，
嗯，
消费主义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嗯，
就是你有多少钱，你花多少钱，我，比如说我一个月挣两万，我就愿意拿18000去买包，
嗯，
那这当然是你自由，
嗯，
但是如果你挣两万花18000买包，你挣了100000你就花90000去买包，你挣了100000你就花900000去买包，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你反对的是消费主义导向的这种文化，就是说你就是，非洛姆有句话嘛，就是人是存在或者占有的嘛。就是你认为人是存在，就你过往的经历组成了你，占有的就是消费主义导向，就是你买了什么决定你是谁，你是谁不重要，关键是你拥有什么决定你是谁。你是反对后面这个观点的？
后面这个观点它显然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观点，对吧？就是说我当然是我当然是反对这个观点。
嗯，
确实，我想这个一个脑回路正常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显然不会持有这种观点。
但现在的社会其实并不是像你想的这样，也不是像我想的这样，因为就我以前是做过相关行业的嘛，我们公司最开始 是帮这个各种海淘啊做搜索呢，同样识别，然后顺便帮着做数据分析的。 就是我另外一个博客《神怪物》在也是讲这方面东西的嘛，就是这个是个社会很主流的论调，就是说，比如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看网上对于程序员的批评之一，包括对我们这种理工科男生的批评，就理工科直男癌的批评，首先他画了一个标签去贴这个直男的标签是什么？无非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不消费，直男是不怎么买东西的，就我们最多买电脑什么的，但你是不会买这些过于消费的东西的。那这个其实就是他对你批判的一个社会主流的文化的论述，就是说你看他不懂打扮，他只穿格子衫，他秃顶，但是秃顶这没什么可说的，
对，这个没办法，
对，然后他不解风情。
嗯，
归根结底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就在于直男不消费，直男不是原则。为什么比如说你是个同性恋，那我对这个没有任何观点，就是你是不是同性恋，你同性恋不高人一等也不低人一等，大家都是人，
对。
但是呢，网上为什么对同性恋的论述觉得他是好的，但直男是不好的？所以同性恋是消费的，同性恋很精致，他会买化妆品，他会买包、买衣服，这都没错。但是现在主流论述会认为这是高一等的，是因为你消费的这就是好事。那主流论述中消费其实就是好事了。就我们都同意的一点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正常人都会觉得说，就是你是靠你买的东西定义的，这事是不对的。但现实中似乎不是这样。就现实中可能你就是你买的东西定义的，
这一点是这样，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
嗯，
对吧？如果没有消费主义的话，资本主义自然崩溃。
嗯，对，
是的，但就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消费主义这件事本身，我没有那么反对，就像我对资本主义本身一样，可能确实有比它更好的制度，但只不过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
嗯，
我最反对的其实是那种钱也花了，但是你并没有获得快乐。也就是说，如果说消费主义确实能给你带来快乐，那可以，那毕竟是你自己赚的钱，你自己花，这个是就从悲观角度来说，你自己赚的钱你自己花，这是你个人自由。
嗯，
那从宏观角度来说，你自己赚的钱你自己花也是这个社会的支柱。
嗯，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的这个生产能力已经比较高的时候，或者是说比如说你已经可以赚到很多钱了，那么我觉得一个正常的人他在赚了很多钱的时候，他的主要的目光应该不是会放，他应该不会放在这个简单消费品的消费上，对吧？
嗯，
比如说我买个什么包啊，买个什么好看的东西啊，这种然后让我获得快乐。但是这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已经这个没有基本生存压力或者说基本这个消费压力的时候，这个社会呢它还在逼迫你去想要把你的这个钱花出去，那这个时候就会用一些并不会让你快乐的消费品，比如说房子。
嗯，
对吧？就是我以前经常说嘛，就是说这个攀比性教育，投资性住房和续命性养老，这是东亚三大智商税。就是因为你想，你如果花钱买了一个玛莎拉蒂开，那这个可以让你快乐，所以说这个钱你是花的是值的，
嗯，
对吧？但是如果你买了一个1000万的学区房，那我们知道，就是我想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那个汉阳，你也是东北人，
对，
这个我也是东北人。我们那边呢，大庆这个地方是一个教育确实比较强的地方，我初中的那个学区房。一个50多平的学区房，标价是23万5。
嗯，
它整一套下来的标价是23万5。
嗯，
它那个学区每年考上清华北大的人数，相当于整个南京市。
嗯，
那么同时呢，这个南京一个学区房的价格，它最高的可能1平米差不多就有那个价格。那显然这个教育的价值有那么高吗？
是的，
对吧？就是这个教育的价值，我刚才已经列举了23万5。
嗯，
那这显然就是一个投资性住宅。
嗯，
那么这种投资性的住宅，它的价值就是建立在这个人的主观意识当中。那一旦这个主观意识破灭了，人不认为它有价值了，就像荷兰的郁金香一样，那显然它就是没有价值的。而你花了这个钱，你又没有得到相应的快乐，那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消费主义陷阱。
嗯。但我听你说完之后，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实际上你是一个很有，当然这是你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思维的一个人。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我有。什么是我所谓的中国特色思维呢？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就是你 心中还是印着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个逻辑的
啊。是的，
就
是
你还是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大国的国民，就是作为中国这种伟大国家的国民，你是有这种义务去把这个整个不管是人类社会还是中国往前推的，
是的，
你有这种想法的。但你同时又很警惕一个事儿，就你很警惕一种论述，就是推动社会往前走就一定要默默无闻，然后甘心比如说春山到此四方尽的这种无私奉献，就你认为这两个东西是不冲突的？
对，不冲突，这当然不冲突。我听过最好听的一句话，就是祖国终将选择那些选择了祖国的人。
嗯，
报效祖国它既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投资。
嗯，
我因为相信祖国，
嗯，
是因为是我因为相信祖国去投资它，那我当然我有理由或者说有权利获得相应的回报。
嗯，
这个国家强大了之后，它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提振。
嗯，
那么我去努力的去为这个国家奉献，那当然这个国家强大了之后我们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不管是国家也好，哪怕是一个小团体也好，或者是整个社会也好，或者说人类进步也好，其实都是本着这样的逻辑。
嗯，
我当然很反对那种就是说这个我为了报效国家然后我那个默默无闻的付出啊。当然如果是战乱年代的话显然不是这套逻辑。
嗯，
啊，战乱年代的话显然没有那么多的那个讨价还价的空间可讲，这个我们有我们的义务。但是就是和平年代来说，如果一个人他为这个比如说国家或者说一个团体他付出了很多，然后他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但是最后呢这个成果又被这个团体内的其他人享受到了，而他自己完全没有享受到，那显然这个团体是没有任何生命力的。
嗯，但你这个观点就是在网上很多人不同意的嘛。
嗯，
就比如说他觉得说很多人觉得中国的发展是没有惠及人民的嘛，就最典型的论述就是2008年的那个就是请你等一等你的人民。
嗯，
对吧？那你怎么评价他们这种看法呢？
我想说的是有一定道理，但是不至于，远远不至于。首先这个我们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
嗯，
这十年不是说十年吧，这40年来，
嗯，
中国的社会矛盾是激化了，这没有错。
嗯，
但是中国的发展基本上是一个帕累托改进。
嗯，
对吧？这没有办法可以否认，每个人的生活都有提高。
嗯，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因为它是帕累托改进，我们就可以放任它这样下去了吗？显然也不是这样的。尽管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有提高，
嗯，
但是人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物质生活，
嗯，
对吧？人还需要奔头，
嗯，
人还需要这种就是使命感，或者说不是说使命感吧，或者说这种荣誉感，
嗯，
是就是精神需求并不是少数人才有的东西，而是所有人都需要的东西，是一种必需品。
嗯，
那么我想在2019年的中国也好，或者说苏联解体之后整个世界也好，普遍性的都是陷入到这样一种难受的状态里面。一方面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确实有提高，
嗯，
这没话说，这个是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信仰确实是缺失的。但我说的信仰并不是说你有一个宗教信仰或者说什么共产主义信仰这样的东西，而是说你有一个奔头。
嗯，
就是你知道你所做的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
嗯，
那么我想这个1991年之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包括发达国家也好都面临这样一个信仰危机。
嗯，很多人会说你这个是属于吃着地沟油的命操着中南海的心。
这个问题我们也曾经公开的在知乎上讨论过。
嗯，
我认为是这样。嗯，没有人是吃地沟油的命。
嗯，那就我同意你这句话，就肯定是没有人是吃地沟油的命。就我对这句话最讨厌的一点就是在于反对这句话的人大部分是自以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的。
嗯，
但你反而把某些人限定到某些身份上面，就你认为这个人吃地沟油的命，但如果你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你应该觉得就我命由我不由天，这个人就没有人，像你说没有人是吃地沟油的命的。但是这个东西的确就是说有些现实是就是你的确现在是在吃地沟油。
是的。
对，那这种情况下按照你的理论，你觉得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去非洲武德充沛，或者说就是把蛋糕往大了做。那往大了做的话势必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好多人比如说
就是有个冷哲提出过一个词嘛，这个词被用得很烂了，但其实是知乎上的冷哲提出来的，就是中国是发达国家粉碎机。那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就是说由于我们的这种发展，但是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深了，就是导致有可能全世界变得内卷了，就是没有 就中国不一定成为发达国家，但有可能中国把所有发达国家都拉成发展中国家。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吧。
嗯。
你我都是东北人，我们对一个现象非常熟悉，
嗯，
就是这个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
嗯，
把工人和农民截然分开，
嗯，
这样一来确实不内卷了，
嗯，
农民生下来就是农民，他永远都是农民，工人生下来就是工人，他的儿子也是工人，
嗯，
工会呢组织，不管是官方的也好啊，还是这个民间的也好，我们无所谓吧，反正总之就是工人这个团体，
嗯，
他是封闭的，
嗯，
他固然不内卷了。他固然不内卷了，但是这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呢？或者说他对于工人和农民来说都是不公平，
嗯，
对吧，就是因为我没有了任何的竞争，我没有了任何的竞争压力，那么我反正生下来是工人，这个我不管再怎么坏，我的厂长也没有办法把我降成副工人，更别说开除我。
对，
那么东北的经济下场你我也都看到了，
嗯，
这显然是非常荒唐的一种制度，
嗯，
当然这种制度这个我对南斯拉夫历史还有一些了解，这种制度甚至不仅仅是经济崩溃的问题，
嗯，
对吧，它还会导致非常严重的更加严重的恶果，那我们这里就不细讲了，那么你说这样的制度它确实不内卷了，那它有什么好处吗？
嗯，
那么我们推广到这个世界，如果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死的世界，中国人就是在血汗工厂工作，
嗯，
这个发达国家的人就是躺着挣钱，
嗯，
美国人呢就是在那儿搞金融数钱，德国日本的人呢就是在老老实实发展制造业，
嗯，
非洲人就是躺在树下晒掉。那如果这个世界永远这样持续下去，显然社会也不用进步，它确实不内卷了，是的，它不内卷了，那这样的不内卷有什么意义？
对，就对于90%人来讲，就是三个字，凭啥啊？凭什么？
对呀，啊，
就是凭什么我就是做这个一辈子做这个事儿，
啊？
那换句话说，就是你认为我们也是有追求好生活的权利的。
是的，我们也是有追求好生活权利的。另外，我也不认为这会让欧洲人的日子过得更差。
嗯，
可能恰恰是通过这种方式逼迫这个社会向前进步。
嗯，
因为他们要想不被中国人追上的话，想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睡大觉。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技术这种东西很多时候它很类似于一种窗户纸，
嗯，
你发明出来之后你躺在它上面睡个三天五天可以，睡个三年五年就稍微有点难度，
嗯，
要是想睡十年的话，后面的人一定会把它捅破。
对。那话说回来，就是提到东北这个事儿，咱们两个都是东北人，
嗯，
就对你我来讲，就是冬天出门零下就室内外温差50度是个天经地义的事情，
嗯，
或者包括像是你走路的时候在腿里拔着走，把雪，
嗯，
腿从雪里拔出来是很正常的事情，
嗯，
但是我们长大之后出了东北发现这其实是不正常的，就是中国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体验的。
是的，
但我不是说这个体验好的，它的确是一种值得回忆的体验。
是的，
对。那但是在网上对于东北也有很多负面的评价，就是我之前上周跟一个人聊天，然后网上聊的，然后他问我是哪人，我说我是东北人，然后这聊天就没有了，就没有然后了。对，那这种情况下，或者说像是咱们现在在录播客的这个地方，就有句话，我说东北五省辽吉黑海南马连洼，咱们在马连洼嘛，
嗯，
对吧。那这种时候其实对东北网上有很多负面的评价的，当然我必须承认一点，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东北人的确是有很多问题的，但有至于说这么多吗？我是不太同意的，就没有说的这么多的问题。那你怎么评价现在的东北？
首先对于东北的负面评价呢，这个你我都知道肯定是有一些有意识的势力在操纵，
嗯，
不光是对东北的恶性评价，包括整个北方或者是内地省份，
嗯，
都有一些负面评价，这确实可以起到一定的赶人的作用，
嗯，
把人赶走赶出来，赶到一些地方就可以推高一些地方的房价，
嗯，
但是房价是最直观的，就是可以推高一些地方的发展，
嗯，
其实这就是很典型的一种零和博弈的事情，或甚至说复合博弈的事情。
嗯，
但我不想评价这件事情。我之前呢是一个，怎么说呢，完全没有地域观念的人。
嗯，
后来我发现，这个地理决定论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对，
一个地方的人的性格肯定会被一个地方人一个地方的地理所塑造。这个比如说广东人和黑龙江人之间的差距，就是他们性格上的差距，可能要远远大于黑龙江人和远东俄罗斯人的差距，也远远大于广东人和越南人的思想差距。这就是地理决定论。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承认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有他特有的优点和缺点。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只有缺点没有优点，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只有优点没有缺点。我们要承认差异的存在，但是中国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它差异肯定存在，而且肯定不会小。
对，
这个不管你的这个中央势力有多强，它一个14亿人口的地方，它自然而然的就会是一个差异性非常大的东西，差异性非常大的这个实体。我们就是要承认这样的差异。至于说如何评价东北，你说评价东北的哪方面？
或者换句话说，就你觉得东北就是按照你的理论，东北的未来应该怎么发展才是最合适的？
我认为东北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战略备份。就是中国之所以在近40年来对东北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小，或者是至少是表面上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小，是因为中国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当中。我们知道东北是一个重工业区，或者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地区。它不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地区，它也发展不了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它只能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那么在改革开放40年以来，这个世界分工下，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的大头显然不在中国。对吧？那么在这个一切都好的时候，比如说奥巴马在台上的时候，一切都好。他们提供高科技的产品，我们提供这个制造业，我们提供血汗工厂。他们也有钱赚，他们有肉吃，我们有汤喝。这当然好，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有的国家觉得感受到了你的威胁，就像现在2019年现实情况一样。有些国家感受到了你的威胁，他不想再以原来的价格向你提供高科技产品。不说高科技吧，就是重工业产品，
甚至不想向你提供了。
对，甚至什么都不想向你提供了。那你怎么办呢？你一个大国，你不能说像一些小国一样，我就是这个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世界经济不太可能去制裁一个小国。也就如果制裁他的话，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说你制裁我，我也要活着。中国不能这样，中国是一个大国，他确实需要这样的。就是说即使所有人都制裁我，我自己还是能活下去，而且我内循环也能循环得很好。那么这种时候，东北甚至说包括东北在内的内地很多省份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我想这个2019年的贸易战肯定也给中国人上了一课。就是不光是对于东北，就是包括所有的中国内循环的经济，就是说与世界脱钩之后仍然可以自动运转的这个经济到底有多重要。可能2019年之前的中国人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我想这就是我对东北经济作用的主要看法。但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不说这些东西，就是比如说光说粮食这个问题，或者说光说一些这个很多工业品的问题，这确实中国没有东北也完全没有办法运转下去。
不过你说这些之后，我就突然想到一点，但是这个可能有点敏感，我可能在国内平台我就不发了，这种发到国外平台上。就是我每就是一带一路对我来，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概念。但一带一路特别容易陷入一个问题。就是我作为东北人，你也是东北人，我长春人。以前我们这边叫新京。King's King， 就是日本人建的。
是。
所以呢，我当时为了了解一下我这地方以前是怎么回事，所以就读了很多伪满洲国的历史，但我读的历史主要是满洲国历史，就是它是非大陆写的关于伪满洲国的历史，所以他们不会叫它伪满，会叫满洲国。这时候你就发现一个比较容易就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一带一路如果宣传上稍微一不小心，就容易陷入到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套路里面去。
是的。
比如说这个总书记说这个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更是世界的亚洲，我特别同意这句话。但这句话稍一不留神就会变成满洲国当年一句原话，就是大东亚共荣圈原话，就是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当年没有后半句只有前半句。
是的。
那这个其实我就发现就是特别容易，就你的论调特别容易向着那个叙事里面去，包括比如说像是说当年德国，那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德国不光就满足于天空的时间已经结束了，我们也要阳光下的地盘，对吧？那这也是为什么网淘宝不是说淘宝知乎上很多人说你昭和的原因，就是他觉得你这个思维模式特别危险，特别容易陷入到当年日本大东亚共荣圈那个逻辑里面去。那个逻辑我们作为受害者，尤其你我就是百分之百的受害者，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又都不让吃米饭，
是的，
对吧？那所以我们知道那个逻辑肯定是错的，我们比别人按照资格上来讲，我们比别人更有资格说这个事儿。
是的，这没什么争议，我们绝对不会说为那个伪满洲国去洗地。
对，那你这个，但你的论述呢又很容易陷入到他那个论述的叙事里面去，你怎么看待知乎上有人说你是昭和的这个想法？
我说句难听的，
嗯，
皇帝和乞丐重名不能让皇帝改名。
嗯，对，你这个
明白这个意思吗？
明白你的是对的。
是这样，就是说这个首先我们要客观承认，好词都让日本人用完了，我也很难受。
对，
是吧？
我有这个感觉，就好
词
儿，
好词儿都让日本人用完了。然后呢，你又用的好也就罢了。
对，
你又给这些名字都用的都臭大街了。
对，
我们想用呢，我们也确实找不出来比你们那词儿更好的词儿，但是也不能用你们那个词儿。
对，
所以我也很难受，对吧？我相信中国难受的不光是咱们两个人。
对，是，
对，这个事儿说深了，就是说大东亚共荣的这个概念，如果要是从由日本这样的国家来提出的话，它一定会失败。
嗯，
而且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且还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但是如果这个概念由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提出来的话，这是没有任何问题。
为什么呢？
不同体量的国家有不同体量国家的使命。
嗯，
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它发动侵华战争，它发动这个所谓的这个大东亚圣战，你一定要把所谓的剪上去，你不要把它剪掉了。
对，
那这就是一个披夫撼大树的行为。即使它是一个，它是帝国主义，我们是农业国，但它也是乞丐帝国主义。
嗯，对，是
它没有资格。
对，
甚至包括德国也没有资格干这种事。
嗯，
但是2019年的中国，首先我们不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对吧？我们的手段都是和平的手段。当然就是说，我不是说完全不用军事手段，但是一定不是侵略性的军事手段。
嗯，
一定不以谋求对方的领土、奴役对方人民为目的。
嗯。
那么，我想，如果这样一个理念由中国贯彻的话，首先它会成功，我非常相信这会成功。第二，它成功了，对世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嗯。
甚至包括对于现在的发达国家，我们可能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这套世界体系，它运转的会已经不是很灵了。它越往后运转的可能会越不灵。
嗯，
那么进入到下一个世界体系当中的时候，对那些过往世界体系的既得利益者来说也不见得是个坏处。
嗯，
对吧？这不是一个我们要杀他们革他们命的问题。
嗯，那虽然你一开始就说了你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嗯，
但我觉得其实你不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
嗯，
实际上你是一个披着民族主义者皮的国际主义者，我这个理解对吗？因为你其实的论述在我看来，你很多东西是很英特纳雄奈尔的。
嗯，
就是说我要这个社会是要往前走的，这个社会不光是中国社会。
嗯，
就我觉得这是你的论述和旧日本帝国的论述最大的区别。旧日本帝国的论述是我要变好，我顺便把你带着变好，你的论述是说我们要变好，但是我们应该一起变好，这是你们两个论述最大的区别。其实
是的。不过我要稍微纠正一点，就是说，日本这种我变好，我带着你变好，它只是一种官方的宣传，
对，
它
实际
上不是这样做的，
实际上不是这样，对，
是的，关于这一点，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是一个五菱宏光爱好者，
嗯，
那你说我爱不爱玛莎拉蒂呢？
听你刚才的论述，你肯定是喜欢的。
当然，我喜欢玛莎拉蒂，但我手里只有30000块钱，
嗯，
那么我首先要做的是我买一辆五菱宏光。
那，嗯，
这就是这个问题，说起来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当然喜欢那样一个国际主义的社会，
嗯，
但是这对于一个连民族主义都没有实现的国家来说，这是很可笑的事情。
对，
你一个国家，如果你连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都没有建构起来的话，那你谈什么国际主义？
嗯， 那你这个其实就是像当年美国威尔逊总统在一战之后想建立国际联盟的失败的原因，就是他所谓的民族自觉，但大部分民族可能没有形成民族共同体，也没有民族自觉，所以一战之后，就我一直认为一战比二战惨，一战凡尔赛合约不是结束，只是开始，
是的，
之后那十年的种族屠杀呀，包括各种暴力一点都不少，比一战甚至本身还残忍，
是的，
那他这个其实就是你说那个问题，就是他试图建立国际主义，这是非常好的情怀，
是的，
但是你都没有形成民族共同体，你何谈民族自觉呢？如果民族不能自觉，又何谈国际主义呢？
是的，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儿。
嗯，
其实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苏联其实是一个有一点像王莽一样的角色。
嗯，是的，
对吧？
对。
首先他在一个计算机没有普及的情况下推广了计划经济，这本身就是一个很超前但是很悲剧的事情。
嗯。
第二呢，他的这种国际主义的价值观，他是在苏联境内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连奴隶制社会都没走出来的时候，就强行推广。
嗯。
那么他的失败也是必然的，这一点我们也知道。
嗯，
我想苏联的解体，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回到了一个，我们现在的人类回到了一个与我们德行相匹配的下场，我们嗑药一点点补。
嗯，
对，我们要先把民族主义建构起来。
嗯，
先把一些确实相对来说比较 low 的东西先学会。
嗯，
先把小学的课程学好了，然后我们再去念初中。
嗯，
最后再去念大学。
嗯。
这个民族主义也是一样的道理，甚至我们现在去，就比如说在非洲，确实他们的国家建构的都还不是很好，相当一部分的非洲国家的总统其实就是首都这个市的市长。
嗯，
他甚至连国家都没有发明好，你怎么指望着去让他去融入到现代这个思维体系当中？
嗯，
我不同意的一点就是说，很多人认为民族主义只是一个选择，就是你可以直接从君主制封建社会进入这个国际就是这个国际主义当中 international 当中。
嗯，
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必要的阶段。
嗯，
这个课你不得不补。
嗯，
这个就像高中数学一样，你如果不学高中数学的话，大学任何一个功课你都学不了。
嗯，对，之前你在知乎上有一个很火的回答，就是说有哪些送给二十岁年轻人的建议？我们的目标受众，就我的，不能说我的粉丝，我不觉得我有粉丝，但我觉得就是听我节目的人，就是大部分也是这个年龄段的。之前你的这个回答在知乎上也是得到了很多的赞同。那你如果现在再回看的话，这是毕竟你那回答是两年前写的嘛？你现在再回看的话，你觉得你有哪些给年轻人的建议呢？
我最核心的建议啊，就是什么年龄干什么事儿。
嗯。
你可能也发现了，我这个人特别讲究一点，就是说让事情回到它本来应该有的样子。
嗯，
比如说这个所谓的与德行相匹配的下场，就是干了好事要有回报，干了坏事要得到惩罚。
嗯，
一样的道理，年轻人要干年轻人该干的事情。
嗯，什么是年轻人该干的事儿？
这又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情，就是说年轻人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考虑问题并不一定要考虑到以后。
嗯，
就比如说你让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比如说十六七岁的小孩子，你跟他说你这时候谈恋爱是影响学习的，你出去玩也是影响学习的，
你只有学习是不影响学习的，
你只有学习这个事儿对你的长远最有帮助。
嗯，
但这就是非常反人性的事情，因为这个岁数的小孩他就是要玩，他就是要谈恋爱。
嗯，
那么年轻人也一样，我自己也是一个年轻人，所以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去给年轻人建议。
嗯，
我只是说我认为年轻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嗯，
年轻人最大的特点是
今朝有酒今朝醉，
他们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
在不威胁到自己生存的情况下的，
嗯，
这个前提下，就是当然如果你说你都揭不开锅了，那没什么好说的，那你就搬砖赚钱就是。
对，
但如果你说你不至于，就是总还是有口饭吃。
嗯，
就是维持你的生物学生存没有问题。
嗯，
那就是要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嗯，
或者说你自己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过说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之前你在知乎上有一个想法发完之后又引起了很广泛的讨论或者说争论，就是你当时发了一张上地铁站的照片，你说这个地方你很难活过三天。我们现在物理距离上走路到上地铁站， 十分钟之内肯定到了，尤其咱俩个子高，十分钟之内100%到了。
是的，
对，那就把你请到这儿来录播客挺内疚的，就觉得说把你引入狼坑到这么一个拥挤的地方。刚才我俩吃晚，我和曹老师吃晚饭嘛，就是没什么选择可选的，就这地方只有工作没有生活。但也有很多人选择了这个地方，尤其都是我们的同龄人，年轻人。
嗯，
那所以在网上就很多人他不同你说的嘛，就比如你说就是上帝必然这么拥挤，活着会很艰难。但对于有的人来讲，比如说假设他是做自动驾驶的，那他其实只能在这个这附近找到工作，他可能比如说月薪50000很高，但是这个地方你到比如咱们回到比如回到长春回到大庆，你没有这个相关的工作的，那这种时候你怎么看待他的这个选择呢？就那他的确是年轻人，但是他的工作也只能在这找到一个很好的这个职位，那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
是这样，我一直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我永远不会去鄙视一个外卖小哥。
嗯，
但是这个外卖小哥也是一个代指，就是说我永远不会去鄙视一个为了他的生存去做一些很痛苦的事情的人。
嗯，
我从来不反对吃苦。
嗯，
如果说你确实是你没有别的选择，
嗯，
那么你为了自己的求生，
嗯。
或者是你为了一个比较高的理想、
嗯、
你愿意去忍受一些痛苦、
嗯、
那是完全可以的、
嗯、
就是这是很值得尊敬的事情、
嗯、
因为这个你愿意为一个求生呢咱就不说了，你愿意为一个你认为很重要的事业去忍受一些理想，那我们想那些革命先辈他们死都可以，那挤个地铁算什么、
嗯、对，
那这显然没有什么问题。另外呢就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呢他其实是有选择的，
嗯，
确实可能做自动驾驶的人没有选择，但是恐怕大多数人也并不是做自动驾驶，
这一点倒是，
是吧？
不否认这个事。
甚至比如说，就以我个人为例，我可以在非洲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获得一个不比这个西二旗低的工资，然后同时还可以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
嗯、
那我为什么不呢？我为什么要选择吃这个苦呢？还有不光是去非洲，有可能你有其他的选择，比如说你在其他的城市或者这个城市其他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地方也能拿到一个 offer， 可能只是稍微少赚一点点钱，而少赚的这一点钱其实不至于影响到你的生活质量。
嗯，
那你为什么还要在这儿遭这个罪呢？这是第二。
嗯、
还有就是说很多人他根本不承认这是吃苦。
对，这是一类。
对。那么这类人呢我就觉得那就有点奇怪了。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我们两个人都是集中营里的奴隶啊、你是奥斯维辛的啊，我是另外一个集中营的。
对。
然后呢我说哎我们这个集中营也挺苦，但是我看你们这奥斯维辛更苦。你这个时候你非但不跟我说哎我们这个奴隶的生活太痛苦了，你反而说你怎么能污蔑我们奥斯维辛呢？那这个显然就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
对。那你觉不觉得其实你这么讲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你其实在网上很多时候你不把这个道理讲明白，就你说的有很多东西你觉得不言自明吗？
嗯，
那你觉得如果说你把这些东西写的再明白一点，有没有可能对你的争论会少一些呢？
不会的，
不会的，
不会的。
为什么呢？
汉阳，其实你做这个播客做了这么长时间，你应该心里也是有数的，就是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还是那句话，我们都不是第一天用互联网。
对。
我们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呢，其实我认为啊最重要的意义是给那些愿意懂的人懂。
对，就是两个人争论的时候你不是为了说服对方，你是为了说服旁观者。
是的。对于那些不愿意懂的人呢显然他们已经懂了。
嗯，
那其实再说也没有什么意义了。而且就比如说西二旗地铁站这个问题，我相信或者说我确实见到了很多人他们在反驳了或者说骂了我的言论之后，他们开始真的去思考，我是不是只有在西二旗才能活下去，我是不是去别的地方也会活下去。
那会不会有很多人反对你只是因为他们正好就处在这个环境里面去，他不想自己做的这个事情被别人否认掉，所以在反驳你
啊？那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了、
嗯、
就是你作为奥斯维辛里面的奴隶，你为奥斯维辛说话这有什么意思、
嗯、对。不过说回到这些，就是我觉得你还是一个就是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有这么一个情怀的人嘛。因为之前我看知乎有一次你写的那个回答，就是你的人生理想嘛，就是你说 就是当时你说山区农民，就是这些农民很多时候他穷是没有办法的，就是你最好办法其实把他迁出来，
是的，
你在那儿可能是扶贫扶不了的，
是的，
你的人生理想就是有钱了把他们迁出来，不让他们在里面待着，
是的，
就是这其实是非常非常理想主义的一个想法，就是就像是安德广厦千年大庇天还是旧欢颜一样，很多人可能是不同意这种宏大叙事的，或者很多人可能是不同意这种想法，觉得这样可能很虚伪。当然客观的来讲，就我们是不是真这么想的，即使我这么说了可能我也不是这么想的，这个事情我们也不确定，但是这的确我觉得你这么想的至少是个好事，就是那总比不这么想的好吧，总觉得比总比想我只要我自己好天下怎么地跟我没关系的要好吧，这个想法。那你今天还这么想吗？因为我觉得你跟四年前比也不一样，就是你之前写这句话的时候网上没有对你这么多的争论，就没有人天天追着你骂追着你艾特，那现在有很多人天天追着你艾特追着你骂，对吧？那你还会这么想这个，还有这种人生理想？
这种人生理想当然是有的。具体到这个问题呢，我跟四年前最大的区别是我四年前的时候很幼稚，我不知道政府正在做这件事情。我现在知道了，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政府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政府，这没什么好说。它本身是一个理想主义政府。
嗯。
我们这个政府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是一个维持政府，维持政府就是说我只要不出乱子就行。
你这个维持政府特别像当年的维持会，伪满洲国的时候。
现在的政府不是一个维持政府，
嗯，
它是一个有理想的政府，就是说我要在现在的基础上，我要再达到一个什么目标，
嗯，
这不是理想主义，真正就是这不是空想主义啊，这是理想主义。
嗯，
真正的空想主义是我要把路修到那个山里面去，
嗯，
那才是空想主义。理想主义是我这个地方经济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把这人迁出来，啊，这才是理想主义。
哦，
那么我们这个虽然说我不是政府的一部分，
嗯，
但是而且这个政府也确实有一些黑点，但是他这一点上没什么好黑的，他做得很好。
嗯，
至于说这个宏大叙事的这个人生理想，我一直是这样看的。嗯，我希望每个人都做1%的勇士，
嗯，
而不是让有一些人做100%的烈士，
嗯，
就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稍微不合作，
嗯，
其实是没有必要让你献出生命，让你付出巨大牺牲的，
嗯，
每个人只要稍微有那么一点不合作，或者说稍微有那么一点勇气，
嗯，不服从
，其实这个现象就会好很多，也不会有那么多人牺牲，
嗯，
现在毕竟不是战争年代，
嗯。
就比如说我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个一个公司它996，
嗯，
那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稍微不那么配合的话，其实它这个事情贯彻不下去的，
嗯，
很多时候就是说确实有那种所谓的公贼存在，
嗯，
这么说也可能有点重，他可能他就是比如说贪图一个晚上下班的时候的班车，
嗯，
啊，贪图一个免费的晚餐，
嗯，
或者说他回去之后也没什么事干，
嗯，
对吧，然后就用这种办法纵容了这个事情，那一旦这个环境形成了，它在改变的时候就很难改变。
嗯，
那我们想象一下，就比如说如果在一个别的国家，比如说我们就随便虚构一个国家吧，某发达国家，
嗯，
他们这个人已经养成了这个8小时工作制的习惯了，我到了晚上5点钟该下班了，
嗯，
那我就算说6点钟给我免费晚餐，我自己回家做点吃，我7点钟我有班车，那我不如走路回去，我还锻炼身体了。
嗯，
那我们每个人就是不合作，那他能奈我何呢？
嗯，
对吧？那你说这需要付出什么？其实很多时候就是需要一种默契，
嗯，
需要一种这个根深蒂固在你脑中的文化。就像我说的，这又回到了最开始的那个话题，
嗯，
就是衡水中学的问题。
嗯，
我不反对高考。我也不反对应试教育，但是我反对的这个衡水模式。那有些人就是说高考制度就一定会变成衡水模式，我反对这一点，我不这样认为。
嗯，
我认为就是如果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些不言自明的常识，
嗯，
比如说我要睡觉，
嗯，
我就是要睡8个小时觉，
嗯，
我该谈恋爱就是要谈恋爱，我该出去玩就是要出去玩，那我该学习的时候我可以学习。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观念，我就根深蒂固在我脑子中。那你学校你到了周末补课的时候，反正我不去，那你也不去，他也不去，那最后没有人去，这个事自己就黄了。当然这个听起来可能像有点像那个甘地的那套理论，
非暴力不合作，
对，非暴力不合作，但是不至于，没有那么夸张。这个事儿就是它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因为让你去比如说 对抗这个整个社会，对抗一个十几亿人的社会，那当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影响你周围的人呢，对吧，影响三五十个人，影响几百个人，我想这没有什么太特别高的难度。
嗯，对，就我现在人生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年没早恋过。对，我非常后悔这个事儿，就是他，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人生整体取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我现在个人最信奉的一句话就是蔡志写的，就这哥们是自杀了五次最终死成了。但我最信奉的其实是他的另外一句，他跟他人生做的事情完全不相符的一句话，就是说人是为了恋爱和革命活着的。就我确信这就是真理，就我非常同意这句话。我觉得这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被灌输的观点就是，我现在也很年轻，我觉得
当然
其实我更年轻的时候被人灌输观点就是说早恋是不好的。
嗯，
其实我们学校没怎么管这个事儿，但就整体社会上觉得早恋是不好的，然后你玩乐是不好的，然后你不安分是不好的。到后来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过这些东西，他们才会这么说，实际上这都是好的事儿。
是的，
对，正是因为这个太好了，以至于可能有些人觉得这事你不配得到它，对吧？我觉得很多人就是这个想法，就是他觉得你不配得到这个东西。
我不敢说它是好的事，但我认为它是应有之事。
对，是的，这我同意。有可能我过于把这事情理想化了，有可能早恋真没我想那么好，但有可能我过于理想化了。对，
其实前几天吧，不是很远，我在知乎上答过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脑残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清华北大听起来那么厉害？如果高考考上之后就等于人生的成功，那么为什么很少听到就是说有清北的人做成什么大事儿？
嗯，
我就想起了一个规矩啊，就是我忘了是哪国军队了。
嗯，
他们在新兵训练营的时候给这个兵分等级，这很正常的。
嗯，
这个有那个军事能力最强的那种，
嗯，
有第二强、第三强，最差的。最强的那种人，你猜会让他干什么呢？那么按照我们正常的理想，可能是当侦察兵或者特种兵，不是的，让他们当宪兵。
嗯，
宪兵是什么概念？宪兵是一个最不需要作战技能的兵种，
嗯，
对吧？相当于你就是军队的警察。
嗯，
那么为什么要让最高级的这个兵去当宪兵呢？就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励大家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
嗯，
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把二等、三等、四等的兵用好。
嗯，他为什么能激发大家发挥最好的水平？
因为当宪兵风险最小啊，最舒坦，
嗯，
对吧？吃苦最少。
嗯，
那么其实清华北大的学生，我不是说全部啊，他很多时候就是类似于这样一种宪兵的感觉。
嗯，
因为你的作战能力最强，所以反而去让你当宪兵。这样一来呢，他们固然是安全了。就是作战能力最强的这部分兵，他们固然是安全了，但是他们也失去了这个建功立业的机会。
嗯，
那么我之前经常说，就是说那些去非洲的朋友们，他们事实上是二流青年，不管是现在也好，还是一百多年前的英国也好，那些真正那个水平很高的人呢，他们不会去的。他们因为他们在英国国内就已经，他们就已经能找到工作了。
嗯，
他们就不需要去那个，去非洲背井离乡，离家那么远，
嗯，
啊，还冒着风险。但是呢，这样一来，他们也失去了他们真正能做成事情的机会。
嗯。
那么，你要说我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呢？我想说的就是，中国事实上现在的中国，并不缺少这种，我们所谓的一流青年，
嗯，
就是能把人挤出，挤出中国的这些人的。就是能把人挤出中国的这些人，
对，中国这么大的人口基数，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
不管你需要什么人才，你一定能找得到的。
对。
但是中国真正缺的是那种，肯走出去的人。
嗯。
或者说，很多人他其实有能力走出去，二流青年都能做的事情，一流青年也肯定能做的。
嗯。
但是你不见得愿意做，这样你就丧失了很多机会。
嗯。
而你最后的成就呢？也不见得就很高。
嗯，
所以说我希望做的就是这样一种缺少的人，就是能把技术推广出去的人，而不是单纯的说我把这个技术做得更高。那么如果我做更高了之后，这个技术没有办法推广的话，那等于是没有技术。
嗯，
所以说你问我人生理想是什么，那就是我想在我认为很重要的这个工作当中，就是把技术推广出去，把文明推广出去的这个工作当中，
嗯，
做更多，做得更多。不是说我要当多大的官，或者说我要成为这个 事业当中多重要的人，多重要的角色，而是说我不管在这个工作当中是什么样的角色，
嗯，
我都要去把它做好。
那你怕不怕，或者说你会不会被别人说你是鼓励在别人做炮灰呢？
什么叫炮灰呢？
就是比如举个例子，
嗯，
就之前因为你那个回答我也读了嘛，有句话我特别欣赏，就是你那话写的挺有诗意的，就是说二等青年虽然去了新大陆，没有留在好这个老旧大陆这个好的世界里面，但是因此新大陆的道街路街道的名字钱币上印的是这些二等青年，
是，
但这些钱币10块、1块、50块、100块印4个人，街道就这么多，也就这些人的名字，那大部分人可能到了那个地方他就是默默无闻的，那这些人呢就是俗称上的炮灰，他是养料，就帝国的养料。
是这样，这就要纠正一个刻板印象，就是去非洲不是赌博，是我们现在是2019年，
嗯，
不是1809年，
嗯，
中国呢也不是英国，
嗯，
我们去非洲也不是杀人的，
对，
所以我们被杀的概率也非常小，
嗯，
去非洲这个确实比在国内的治安风险稍微高一点，
嗯，
但是你要说你在那边会有多高的概率受伤或者说死亡，这个实在是没有多少，很低，
嗯，
去非洲它是一个这样的选择，就是顶大不济你也有钱拿，
嗯，
你不至于就是说在那边你就暴尸荒野了，不是那样的，
嗯，
如果要是真是那样的话我自己也不会去的。我之前说了我不是一个想送死的人，我很珍爱自己的生命，
嗯，
如果是这样一个前提呢，那其实就是一个你如果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你去那边求生也是可以的，
嗯，
你如果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那你努努力想办法把自己变成一条街道的名字，
嗯，
那也是有希望的，
嗯，
但不管怎么说这至少是一种选择，那么多了一种选择，那总归环境容纳量稍微大了一点，
对，
不过话说回来啊，就是这个万物皆可内卷，非洲也可以内卷，
嗯，对，
这个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就是很多中国公司会在非洲恶意竞争、恶意压价。
是，
这个我不会回避这种问题的，
嗯，
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说过非洲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不管是地理意义上的还是这个抽象意义上的，
嗯，
而且现在的中国人在非洲可能统计数据不一样，但是最多的也不会超过1000万人。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环境容纳量也没有那么大，
嗯，
我呢当然也并不希望所有人一股脑的涌过去再形成一个新的内卷，
嗯，
我其实更鼓励的是就是说大家都找到属于自己的非洲，
属于自己的新大陆。
是的，
嗯，那我可不可以这么总结你这个想法，就是有一挺有名的话嘛，这句话好多人说丘吉尔说的，但我实际上查过就是不一定是他说的，
嗯，
就是说就要么你写值得被书写的文字，要么你做值得被人书写的事儿，就你还是希望不管是你自己也好还是你希望更多被你影响的人也好，
嗯，
做真正值得被人书写下来的事，这个事情你同意吗？
我同意，是这样，还是刚才那句话吧，
嗯，
第一步是满足你自己的物质需求，
嗯，
但是人的物质需求不能是无限的，
嗯，
当你的物质需求已经被满足了之后，你总要做一些让自己满足的事情，而这些满足的事情当然包括会被书写下来。
我觉得按东主话讲就是你总得有点追求吧。
对啊，
对，有点追求。
对，
这期时间也挺久了，但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特别多还能想说的东西，因为这期说的很多事挺明白了，但我觉得最终能说就是就我希望不管是你也好还是所有我们这个时代的我们同龄人也好，我希望我们下一代人在书上看着我们，那我觉得这样你至少就在我的价值观至少你这辈子没白活。
是的，这当然是最高追求，如果做不到这个追求的话，那至少变成一条路的名字或者一个小村子小村镇的名字也是可以的。
但我的一项的原则就是求上者居中，求中者居下，求下者不入流，就
是的，
你可能你的目标是追求十，你能做到六你觉得自己失败了，但如果是你从零开始从零做到六已经很成功了，对吧？这不管是对你来讲还是对于社会来讲，但如果你的目标只是做到二，你从零到二有可能你只做到0.1就失败了。
是的，
所以就是你要是没有高追求的话你是很难做成很大的事儿的，当然这个价值观因人而异，有可能我自己安心活一辈子也很好，非常好。
是的，
对。但是这期节目的主要意义，就社会科技评论是一个 聊比较小众话题，至少这个话题都不是很大众的一个节目，就我至少希望更多人知道，就是世界上有一种人是按照是曹孟德这样的人，就是他是你的这个价值逻辑，是你的这个生活模式，他不光都是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这些东西，他是有一类人是你这种就是比较愿意战斗的人，至少你努力过，就你还在努力着的。
是的，
对，这是我之所以今天请曹老师来这期节目的原因。然后呢，大家我会之后在 show notes 里面放下曹老师的这个知乎的连接，然后以及曹老师之前我们提到一些回答的这个连接放到里面去。然后你要想跟曹老师刚正面的，也欢迎你去知乎找他。当然你能不能刚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对，然后如果实在有什么大家更想聊的，我们也可以之后再录一期，再聊一聊，这个可能都是可选项，但不一定保证发生，就我们这个节目不保证发生任何事。
是的，
对。好，然后
也不定期更，
也不定期更，对。我们尽量努力现在保持在一个月更两期左右，但也不定期更，对。然后这期节目呢会分两个不同的剪辑版本，当然没有高低之分。然后但是呢，你如果能到通用播客平台去听我们的呢，你可能会，但如果你要不知道什么是通用播客平台，那你也没必要听另外那部分了。对，但你要知道的话呢，你会在那个里面听到更多的，就如果你看到两个人对我们这期节目的评价不一样，你要意识到这期节目可能是有两个版本的。好，那最后感谢曹老师这么晚了，但这个播客用户听的时候不一定，就是听众听的时候不一定是晚上，什么时候可能都有，有可能正在西二旗地铁站听这期节目。那也祝大家都生活愉快。好，谢谢这期你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的，谢谢汉阳。
好，拜拜，
拜拜。